上一次我们讲的是立位记的第二大段啊，侍奉的条例，然后我们结束在各种的节期。那如果弟兄姊妹对各种的节期有负担，多了解一点的话，你要参考民数记28章29章啊，这两章就是把各种的节日该献的祭特别写得非常清楚，花了两章的篇幅啊，有安息日，有月朔，还有这七大节期该献什么祭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哈。那另外我就是要提醒，这个节期说到特殊的意义或是特殊的经历啊，那么周而复始，每一年来一次，每一年来一次，那对我们来说都是救恩的温习，也都是我们借着这样子的节期，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特别的感恩啊。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到立位记的第三大段啊，讲到生活的条例，它占了整整 十章的圣经，从11章到20章。那么在这十章的圣经里面，它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讲到洁净的条例，11章到15章讲到洁净的条例。那么第二大段呢，是单独的16章讲到赎罪日的条例。那么第三大段是讲到圣别生活的条例，17章到20章。所以在这里我要先特别强调的，就是第一大段重在洁净的条例，重在怎么样子从不洁变为洁，而第三大段呢是重在圣洁，怎么样从污秽，不讨神喜悦的这种污秽能够被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那么不管是求洁净或是求圣洁，它的根基都是立在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十六章插在中间啊，它不仅仅前面的洁净要靠着赎罪日，靠着耶稣基督救赎宝血，包括后面人要能够不仅被赎罪，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也是要靠着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根基啊。所以你去读出埃及记，你就发现会幕的竖板啊，它是放在什么上？放在银座上啊，银，特别说到银子，说到救赎。所以每一个板子，每一个神家的栋梁，神家的器皿，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在风暴中能够站得住，是因为我们踏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根基上。所以每一个竖板基本上是有两个这个锚插在银座上。每一个银座是多重知道吗？一他连德哈，一他连德等于现在的60多磅，将近70磅，所以是用纯银做的两个银锚，成为一根板子站在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站得住，我们完全是站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根基上。好，所以11章到20章分成这三大段啊。那我们今天现在要来看洁净的条例，11章到15章。我在课程计划里面本来只想说今天只讲11章，但是我发现后面要讲的4章太多了，所以我会尽量的赶到12章啊。今天讲11章12章啊，一方面虽然我原来的那样子的分法是正好是配合这个 logical 的分段，但是我们的时间不许可我这样子，所以我就只好今天多讲1章。那么这5章洁净的条例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11章，第二类呢是从12章到15章。11章是讲到从外面到里面而造成的不洁，是讲到我们在生活中的接触而沾染不洁。那么12章到15章是从里面到外面，是说我们生命本身源头的不洁。所以讲到生孩子，讲到大麻风，讲到漏症啊，分成这三个12章。大麻风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严重啊，分的2章，13到14章。然后男女的漏症啊，讲到15章。所以基本上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哈，所以你们不要看讲义，试着看看这十章怎么分，分几段？3段。第一大段重在洁净的条例，第二个赎罪日，第三个17章到20章 圣洁圣别生活的条例，分成这三大段。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洁净的条例，又可以分成从外到里跟从里到外，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从外到里，特别十一章，大家在家里面真正的从头到尾好好读过的举手好不好，我就不需要重复了，你们都读了哈，哎呀，这么多人没读，如果连看 menu 食谱你们都没兴趣的话，我不晓得还有什么事情会让你们有兴趣。十一章讲的都是可以吃的东西或不可以吃的东西，怎么会连这个都不读？好，吃，你觉得吃表达什么？啊，咱们中国人最懂得吃，吃是享受嘛，对不对？不然，对吧？是第一个，吃是讲到享受；第二个，吃，它表明是一个深度的接触或联合，因为你不是只是摸它，你也不是只是拿它，你是把它给吃下去，所以这是一个深度的接触、接受。这样子的吃到了我们里面以后，它就跟我联合了，它化成我的生命，化成我的力量。所以我们吃什么非常重要啊！中国人常常说吃什么补什么，对不对啊？所以吃猪脑补脑子，我是一直不敢吃猪脑哈，怕越补越笨啊。吃猪肝补肝啊，吃肾补肾，吃什么补什么啊，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啊。但是吃什么像什么倒是真的哈，你常吃大蒜身上就是蒜味，常吃咖喱身上就咖喱味，对不对啊？这个常吃羊肉身上就腥膻味啊。这个吃什么东西会进到我们里面，会影响我们，会改变我们。所以吃是一个深度的接触和联合。它不光是享受，而且是一个深度的接触。好，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要来看这些各种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先解决哈。上次我们讲过的整个利未记里面有至少150个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然后我们读了一节圣经，我现在这些经文你们只要把那个经文的出处写下来。这个因为你们可能翻来不及了，好，那我就念给你们听把出处写出来以后，你就专心听我念这段的经文将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把它加到 video 加到影像里面去第一个哥罗西书第二章20节到23节，他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好的，谢谢您打出来了。所以你就发现新约来看旧约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不可摸不可拿不可尝的这些规条，他说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守这些？这些东西只是让你骄傲，只是让你自己以为有自己有智慧自己表示谦卑苦待己身，但是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换句话说，在新约里面没有要叫我们再像十一章里面所说的猪不可以吃，那不然我们今天很多人以后从此不能吃猪肉了，对不对那不是指这些外面的律法上的要求所以那么我要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新约这样子讲的话，那旧约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这些利未记，尤其今天要读的利未记十一章，它如果只有时代性，只为了旧约的百姓，那么为什么在新约里面我们还要来读它所以我说过了哈，保罗在这里借着哥罗西书责备他们，他的重点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是死守律法，只在外面守它。我说所有旧约的这些律例典章律法要求，我们要用新约的角度去读第一个角度是说从基督这个角度来读， 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他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请大家特别注意啊，保罗在这里说不拘是在饮食上，包括了我们今天利未记十一章，所以要从基督的角度来读，这是第一件事情。而第二件事情，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他说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说到要从属天的属灵的角度来读。所以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利未记，甚至来看今天的利未记十一章到十五章，哇，很多的要求，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从属天属灵的角度来读它，不然的话我们就会 confuse、这边规定的这么多还要守吗？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就是死守的哈，所以我说他妈妈是寡妇，从小那么辛苦把他养大，开了一个小小的杂货店，这个儿子每次回来就把他妈妈架上所有的这些鳗鱼啦、猪啦什么这些的罐头食品全部装了一个袋子拿到垃圾桶去丢，他妈妈赚那么小本的钱，但是儿子每次回来他就要亏损很多的钱，因为儿子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给丢掉了，他还是死守着外面的东西。这个 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功课己身，但是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好，所以第一个我们怎么回答刚刚的问题，到底这些我们还要读吗？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正确的把利未记十一章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第一个我们讲到的，要从基督的角度，从属天属灵的角度来读它。第二个，马可福音第七章十八到二十节，当别人在这里 complain 基督主的门徒不洗手的时候，主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进到他的心，乃是进入他的肚腹。底下挂号说，这就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清洁的。所以主耶稣自己在这里说到各样的食物是清洁的。那么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再往下一节，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看到了没有，不管耶稣不管保罗都在这里讲凡物其实都是洁净的。那么怎么样子洁净呢？怎么样子让他能够洁净呢？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你看又是跟食物有关哈，犹太律法师常常在食物上管人的，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因着人的祈求和神的道成为洁净。所以我如果问你说谢饭祷告的根据是什么，这就是很好的一节根据，对不对呀？你吃饭的时候要为着所吃的祈求祷告，让它分别为圣被洁净啊，并不是只是为了叫它卫生啊。这个于师母带着那个大学生短宣队到这个云贵苗寨去的时候，他们这个谢饭祷告的时候，一方面要有人看着，因为菜上面就马上都来苍蝇哈，黑压压的一群苍蝇就会上来，一定要有人赶。另外他们的谢饭祷告就加倍的迫切哈，因为叫神分别为圣，吃的不要拉肚子，因为很多苍蝇。那这里说的分别为圣，不光只是为了食物叫它干净，分别为圣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借着谢饭祷告，我们一方面感恩，一方面我们提醒自己我们跟世界接触的态度，连我们所吃的都需要被主分别为圣，更不要说我们思想所接受的，我们平常所受的影响，我们都需要被主分别为圣。接下来 这边所说的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这些走兽啦、昆虫啦、地上爬行的啦、海里面的东西，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十章啊，因为太长了我就没有列了哈，九到十七节，当彼得在约帕家里面，他肚子饿了哈，他在屋顶上祷告，他肚子饿了，那家人还正在做饭啊，两个人没有配合好哈，他肚子饿了，那么饿了以后呢，他魂游向外，他真的是，然后他就看见一个大布啊，不是这个，看见天上这个垂下来很多这个吃的东西哈，啊，这个有一块雾降下一块大布，细的四角，然后里面有各项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天上的飞鸟都在里面。然后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彼得，其实你不要小看彼得哈，我们有时候都太小看彼得了。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一个加利利的小渔夫，对神的律法这么认真，对圣经的要求，他是熟的不洁净的我从来没吃过，包括他现在饿到都昏了，他还是说千万不可，主叫他吃他说不吃，他说因为我从来不吃这些。然后是怎么样呢？这样然后彼得说这是不可以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以后，那个物收回去了。那彼得正在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就来了。所以这是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讲到圣灵在这里向他显明，今天神说这些走兽、地上爬行的、天上的飞鸟不可以吃，不是指的这些动物食物而已，它其实是指的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接触的、所影响我们的。所以你看到没有，新约圣经帮我们解释旧约，这叫做启示渐进性的原则、圣经新约怎么样子带我们回头来看旧约这些的意思，让我们从基督里看，让我们在圣灵里面从属天的角度来看。所以神所在乎的还不是这些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神在乎的是那个分别为圣、我们分别归给神的这种的生活、这种的生命、这种的属灵实际，这是神要在乎的哈。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好，那这是我开头的时候先要讲的。虽然有很多的圣经解释，也有人这样讲啊，约翰利未记十一章其实是非常合乎医学原则的啊。我从小到大看了很多中医你知道那个几乎所有的中医都跟我讲，你决定鸭不能吃，没有鳞的鱼不能吃，那个没有鳞的鱼啊，你看到了没有这些鱿鱼啦、螃蟹啦什么这些没有鳞的鱼通通都不能吃，因为它很发，它很毒，你们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哈。那我今天不是要用医学来解经啊，也不是用营养学来解经，我们今天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要从基督的角度看，从属天的角度看，然后告诉我们要从新约启示来看当彼得看见了这个启示正在犹豫的时候，哥尼流的人就到了。所以后来彼得就用这句话就回答那些失守律法的人不要以为我们不能接触外邦人，神叫我去接触，神所洁净的不可以把它当作俗物这是我们现在来读底下的东西就比较有意义，不然你们会觉得读这些干嘛所以凡物都是洁净的，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是洁净，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神的道，都已经让它成为圣洁所以但是在这里呢，整个这一章圣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从外到内对我们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所有所接触的人事物，所有所接触的 media通通都讲到对我们的影响它可能会带来的 impact 跟 influence， 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分别的原则。所以当我们今天去读这些原则的时候，就从这些圣经上所讲的东西我们去揣摩去体会。那我没有意识在这里用诗意解经我只是在这里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属灵的引用。虽然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不是指的动物鸟，而是指的人 那我们就可以应用在我们在生活中所接触的范围，或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该有的态度。所以在十一章里面基本上分成五大类，第一大类是走兽类，第二大类是水族类，第三大类是雀鸟，第四类是昆虫，第五类是爬物。昆虫它都用 insects， 虽然 四跟五混在一段里面讲，尤其在结束的时候他说到这是走兽飞鸟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的爬物的条例，他只讲了四大类，但是呢，在最后的这一类地上的爬物他又分成昆虫跟真正在地上爬行的，所以还是我就把它分成五个。好，我们来看走兽。走兽的原则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必须分蹄，第二个必须会倒嚼。中文是念倒嚼还是倒嚼啊？我不要管这么多，浪费我时间哈，听懂就好了。一个是要分蹄，第二个是要倒嚼，这样子的动物就可以吃，是洁净的。这两个原则是什么呢？那当我说过这些是属灵的应用，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解释。如果我把它当作绝对的解释， 那就可能 是这个每一个人可能都解释不一样了，就变成失义解经。但是当我们在应用的时候，知道是人，知道是世界，知道是指的我们所接触的这种各种不同形态的接触，那我们在这里体会它的时候，分蹄特别说到我的行动，我的脚中都是有分别的记号。我们今天在地上，别人碰到我们会觉得我们跟世人不一样，别人会把办公室的文具什么东西带回家没感觉，我们基督徒不做这件事情。别人觉得撒白谎没问题，别人觉得背后去讨好老板没问题，但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去上网路谁不看嘛，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上班不摸灰，我们做很多事情诚实，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正直，这些都是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所留下的足迹 footprint， 我们的脚中都有分别的记号和见证。这是第一件事情。如果你跟朋友在一起这么久了，他们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表示我们身上根本没有分别的记号。所以我们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不像现在网络上色情到处都是，那个时候你要去看色情你得跑到城市里面去找那个 XXX、这个两个 X 或三个 X 的那种酒吧或干嘛，可以进去看一些色情的东西。然后有很多的中国同学到了周末就包一辆车就跑到城市去了，但是他们从来不敲任何查经班的弟兄，那姊妹们应该更不会敲了哈，决定不敲基督徒的门，连试都不试，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去。不是我们自鸣清高，不是的，我觉得基督徒本身就是应该要有个分别的记号，让人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一个 同事在台湾考试考这么久，在台湾的高考特考考过了，在海关做事情，他做了没多久他就必须辞职，他说我没办法在那里，他说每天进到办公室一拉开抽屉里面不是红包就是礼物，拿去给老板，老板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大家都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样子的问题到底在基督徒里面我们站得住站不住，这是蹄分蹄啊。那倒嚼说到我不光吃下去，我会反复思想，我会反复的 来享受它。最好的经文是什么？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有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诗篇119篇大卫说，少年人要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神的话，对不对？遵循神的话，神的话让我们过分别为圣过洁净的生活，这洁净的条例。所以反刍特别说到，我不是只是囫囵吞，我是真的在主的面前咀嚼反复思想，我用神的话来洁净我。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得干净。这都是讲到我们在主的话上 认真的态度啊，用主的话来洁净我们，它是一个反刍的啊。所以在这里举了一些例子，那么大家回家就可以自己去看了啊。像盗掘却不分蹄的有骆驼、沙番、兔子啊，分蹄却不盗掘的有猪啊。那个图他们是从网络上找下来的图，他把它列了这么一大堆哈，长颈鹿啊什么都进来了啊，你们当作参考就是了哈。那么在下一章，那么不洁净的啊。头两个你最好不要吃哈，你吃它它也可能吃你哈。那个熊跟老虎啊，不跟狮子啊，那个熊掌它是不分蹄的嘛，对不对啊？一巴掌过来你就变成它的食物了。所以这些不分蹄，或是说虽然盗掘但是不分蹄啊，虽然分蹄啊但是却不盗掘都有啊，所以参考就是了。好，第二个，水族类的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有翅啊，就是鳍啊，一个是有鳞，就是它有翅，这个鳍是为了决定方向的。鱼在水中游是借着它的鳍来决定它要往左弯往右弯啊，所以呢，这个它的刺或它的鳍是决定方向。所以我们一个属天的神的儿女们，在这样一个世界的这个里面，我们应该要能够掌握自己的方向，而那个方向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自由的，而不是随波逐流。不要随波逐流，我们自己知道我是属神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掌权，是神的话神的灵在引导我们走正路。所以呢，我们的方向是靠着我们里面的生命，我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今天很多人在这个世界就是随波逐流，世界怎样我们就是怎样啊，所以要帮助年轻的孩子们，不要只是追求名牌啊，不是只要追求最好的。弟兄姊妹啊，世界怎么样我们要小心，不是说完全不准孩子们去接触世界，这个也不是基督徒的该做的事哈啊，怎么样子建立他们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能够在世界但是却不效法这个世界啊，不要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啊，不是随着世界的潮流去啊。那么鳞呢，就说到它是不是直接接触海水啊，它是有一个鳞成为它的保护。换句话说，我们在世界里面，但是我们却不被世界来玷污。今天这个世界太脏了，到哪里去都是脏啊。如果一个没有鳞的，它的皮肤就是直接接触，而且呼吸于接触这个海水啊，所以它就直接受到它的影响啊，所以让污染就把很多的鱼弄死了哈啊，或者改变了它的颜色啊。以前我在Sacramento River 一个地方去，我们那时候去摘樱桃啊，他们旁边带我们去河里面游泳的时候，那个脚底下有很多蚌壳啊，我大概没捡几个蚌壳，就有一个全绿色的啊，就已经被污染的那个蚌壳，因为它就是一直接触一直接触一直接触，然后被冲到这边来，是在一个污染的地方 被冲过来的，所以它就改变了它，改变了它的本质。所以鳞说到保护，所以在水里河里海里有刺有鳞的可以吃，所以这个不是中医，只是中医见证了印证了神所要的要求所以提摩太前书特别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神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其实都是爱当然我们今天守的时候不是在外面守，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定这些东西，一方面表明他爱我们，一方面他也是用这些来试验我们到底顺不顺服，对不对第三个，雀鸟类这个哎，刚刚这个水族类要不要放一下让大家看一看，你们看过了吗？洁净的有翅有鳞，你看鳗鱼、乌贼、龙虾，哎，德兄螃蟹所以很多好吃的都不能吃，对不对这个几年前有一次我全身自体免疫出问题 啊，那个全身都是，手上都是水哈。我坐在飞机上写讲章的时候，整个手上都是水，都要戴手套。医生说我不会传染人，但是任何人都会传染我，因为抵抗力太弱了，全身发。所以我到香港去呢，他们带我去看了几个，都是一流的这个皮肤科啊。所以我后来我爱吃的都不能吃了哈，好吃的你看像螃蟹、龙虾这些，通通都不能吃，而且说有营养的不能吃啊。所以我说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第三个雀鸟类啊，雀鸟类我就简单的分类啊，第一个是喜欢吃死掉的尸体和腐败的为不洁净，像乌鸦这些，这个特别喜欢。如果用我们今天人来说的话，真的不要只是讲乌鸦讲鸟，用我们人来说的话，就是我这个人喜欢摸是非，喜欢接触死亡。有的人就是喜欢听 gossip，对不对？他对听厌烦，耳中厌烦纯正的道，但是一有人在讲 gossip，哇，全神贯注啊，隔了三五排他都听得到。虽然在这边跟人家打招呼，但是耳朵都在听他们两个悄悄话在讲什么。啊，我们天生就是喜欢摸死亡，乌鸦。第二个，喜欢在夜间活动。像夜鹰啊、猫头鹰啊、蝙蝠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也特别提醒我们要脱离那些暧昧无意的事情啊。我们从前是暧昧的，但是今天在主里面，我们却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所以有很多喜欢在夜间活动的啊，不是说你晚上睡觉你就是属于夜间活动的哈。我们中间有很多夜猫子晚上读书做事，不是的，他是喜欢做事暧昧不明。拿出来给别人看都觉得羞耻的事情，这是夜间活动的。第三个讲到凶禽啊，这种老鹰啊，什么都是攻击性很强的啊，这个就是喜欢攻击别人，喜欢占别人便宜，喜欢伤害人的。所以鸟其实在圣经里面基本上是说到它有翅膀啊，它可以离地的，它是属天的，但是它的本性里面，你看它却活在黑暗中。啊，或是活在喜欢去摸死亡、吃腐败的东西，啊，或是攻击性强，这是完全违背了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生活啊，这是讲到雀鸟类啊，所以应该他们也有一个图是为了这个是吧？它好像好几张图啊，这些老鹰啊，这是猫头鹰啊，他们是混在一起的，我们只是从这个网络上拿下来的，他们让我们用这些。图片像蝙蝠，蝙蝠也都是活在黑暗中的啊。好，这已经看过了。再往下，没有了就没有关系，就进到下一章。我们再接下来再来看昆虫类啊。那昆虫类的原则呢？圣经上也是讲得很清楚哈。我想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它是有足有腿，而且可以蹦跳的为捷径。但是如果在地上爬的，就是为可证，还有爬物类也是一样啊，它是在地上爬。换句话说，它整个人生活的范围境界全是属地的，离不开地，跟地是联合的啊。所以用足啊，甚至用肚子在地上爬行，像蛇。所以它们不仅仅不洁净，甚至成为可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利未记十一章其实是讲得很好，讲到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方式，跟我们所接触的，跟我们怎么样子受世界的影响的一些的原则。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整天所接触的都是属地的，在地上爬行，用肚子在地上行走，说到你完全离不开地。啊，不仅仅在神的眼中，你因为跟地连结，沾染了地上所有的污秽、肮脏，成为不洁净的。他说，神说，甚至是可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求主保守我们、分别我们，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所以从早晨到晚上， 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能够被主提醒，我们是属天的，在我们里面有属天超越的生命，老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要像鹰展翅上腾啊。所以为什么昆虫它虽然有四个脚，在地上爬行是不洁净，但是如果它有腿可以蹦跳的话啊，仍然算是洁净。就是当他遇到有需要的时候，他有能力，他可以离地的，他不受地的捆绑，他可以脱离地给他的辖制和伤害和玷污的。所以这些蚱蜢呢，这个蚂蚱、蝗虫这些，可以蹦跳的，还是算洁净的啊。好，那我们这个就讲到这边，然后我们特别要来看第四十。三节，你们不可以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以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沾染了污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44节这句话是整个利未记的 key sentence 要节啊，就是最核心的主题经文，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45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发现，神把我们从埃及，就是从世界，整个世界就是要来玷污我们，整个世界就是要来辖制我们，整个世界就是要来消耗伤害我们，整个世界就是要来。把我们这个人给捆绑，让我们整个生活的范围是属地的。所以在埃及，神百姓的特点，第一个督工辖制他，对不对？你今天有没有督工啊？你在你生活里面觉得有没有督工？什么叫督工？你逼着你去做很多你自己不想做的事，啊，老板是督工，你家的小 baby 也是你的督工。他一哭，你非得去伺候他不行，对不对？啊，这个我们的责任好像都是我们的督工，一大堆的督工。第二个，在世界生活的原则，要为法老筑基或城，以东和南塞，就是说你所有的积蓄，这一生是归给法老的。所以今天地上赚再多的钱，归给世界的王没有用，除非你今天分别为圣。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努力，为了让公司更好。所以我们要在职场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定要知道，不光外面要有分别的生活，我们里面要有分别的眼光，要有分别的生命，知道我在这个世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世界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叫你和泥烧砖做田间各样的工作，泥砖田间全是属土的，全是属地的。所以，我们一不小心，从早晨到晚上，你发现我们摸的、接触的、碰的、享受的、吃的，都是跟属地发生关系啊。所以，神说，不仅仅这个地叫我们不洁净，甚至当我们一直都活在这个地上，甚至在地上爬行，啊，用肚子在地上爬行，都在神的眼中成为不洁，成为可憎。所以。消极上是要叫我们脱离不洁，积极上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好，那么中间的这边讲到沾染不洁以后洁净的条例哈，那你如果仔细去读利未记的话啊，这种接触哈，这种接触性的东西，它大概有两类，一类是无心的接触，但是接触了，像东西掉到你身上，或是水不小心洒出来碰到你，或者你挨到什么，你不是故意的，结果有一个人跑过来碰撞你一下，这个一个不洁净的东西沾就挨到你，这是无心的。那有心的呢？摸了，摸表示你是有心去摸它。第二个，拿了，拿是比摸更严重。你根本握在手中，那是有心的。第三个，尝了，就是吃了，这是更深度的接触。所以在这里，所有这种跟世界上的接触里面，它有分无心的跟有心的。所以 有心的绝对不讨神喜悦，连无心的也一样要洁净，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今天你不小心走到一团人中间，他们正在讲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或是你甚至走到一般弟兄姊妹中间，他们正在那里批评论断某一个人，你不小心听到这些东西，这不是你无心的，我们一样需要洁净。更不要说如果你自己有兴趣跑去听，去摸是非，去听 gossip， 这个叫做摸，是你有心的。拿不仅仅你摸的是非，你让这个东西进到你的里面来，让这个思想就在你的里面，你是比摸更往前一步。那什么叫做吃了？就是你这个人的个性变成跟他们一样，喜欢批评论断。从前还单纯，在神家里面蛮单纯的，爱主，愿意摆上，听是非听多了，到最后自己是一个非常消极，也喜欢批评论断的人。你已经因着你的食物改变了你。所以神的百姓出埃及要进迦南之前，第一件事情，进了旷野里面，神改变他们的食物，不再是埃及地啊，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就想念埃及这个锅里面的肉啊、鱼啊，还有什么韭菜、黄瓜，还有什么大蒜啊，我说都是我们山东人爱吃的啊。所以 你看 蒜烤羊肉多好吃，在旷野里面吃满了、啊、所以神为什么要改变他们的食物？他们后来都说我们厌烦这个淡薄的食物，神要改变我们的食物，因为你跟你所吃的是联合，所吃的东西影响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里面，你到底你天天打开手机在看什么？手机太好用了，我们要感谢神有科技让我们方便找路、查资料、翻圣经，这个需要找需要的东西，它提供我们太多的方便。但是我请大家很诚心很认真的想一想，你手机里面百分比是怎么样子来用？是资讯类的、属灵类的，你为了听信息，为了 要摄取一些东西，为了买东西，还有一些不应该的，到底你的比例是怎么分？所以摸、拿、尝三种不同程度有心的接触，都在神的面前不蒙悦纳，而且甚至成为可证的，所以李托森弟兄仰望神的祝福这篇文章讲到，有的人的生活是没有神祝福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五饼二鱼就是小孩子的饭量，小孩子的便当。有的人是满了神的祝福，五饼二鱼怎么可能给5000个人吃饱，还不包括妇人孩子，因为神祝福他，是有神祝福的。他说最可悲的就是有一些人不仅没有神的祝福，是神定义不祝福他。千万不要成为那个神已经定义不再祝福我们的人，所以成为可证的，说到神再也不愿意祝福我们。你还是可以活在神的恩典中，还是可以活在神的爱中，但是因为我们整个的生活的范围、思想、追求、享受、联合全是属地的，让这个世界来熏陶我们的价值观，让这个世界来塑造我们、来影响我们、来玷污我们、来影响我们。所以我们来到神家里面，我们不服这个，不服那个，批评这个，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都在塑造我们，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觉得有点隐藏有什么关系，撒个谎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所接触的、所受影响的，改变我们、塑造我们的 是从神来的，是属天的，好不好，所以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接触的有这两类。那吃是最直接的，所以有直接的影响，不吃不喝，不要去摸，不要去拿。另外呢，这种无心的是间接的接触，这些不是吃的，像锅啊、碗啊、盆啊什么的，圣经上也都说到，有的瓦器要打破，这些不洁净的东西要洗干净，有的要打碎它，这个，所以你要知道，这种间接性的接触的东西也一样，不光是直接的吃下去的、喝下去的要洁净，连这些碰的、接触的、影响我们的，用来煮吃的东西，通通都要洁净。 所以这里提到的这些，像如果是不洁净的东西，是在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spring 或是 cistern，那这些因为是有水活水哈，所以呢，这个讲到我们里面活水的生命，可以让我们胜过这些不洁。所以不小心沾染了污秽的，可是当我里面生命跟主是连接的时候，是一个活水泉在我们身上，它可以让我们胜过这些不洁。所以跟主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总之，如果不小心碰到不洁的，那因为它里面有生命，落在地里死了，死而复活的生命让它脱离不洁。但是如果这个种子已经浇上水了，被那个不洁净的水碰到了，那这个种子就会把这个水吸到它生命里面去，那这个就是不洁净。所以你发现圣经上讲得非常细。所以你每次读圣经，越读圣经，你就对神五体投地，讲得清清楚楚的。每一样东西，其实它的属灵原则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哈。好，那这几个图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所以你要知道，今天我说过了哈，我们要对我们这一生所有的决定负责任，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你决定受什么影响。你要受什么人影响？你要受什么东西影响你？你要用什么样子的观念思想影响你？这都是我们自己在做决定的。所以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分别的尺度，而最好的尺度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灵，就是圣经所给我们教导的，让我们清楚知道 make a distinguish 让我们跟地上的事物有分别，能够被 separate 就是不一样，在我们里面有属天的生命和性情。再也不一样哈，再走下一章了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你这个洁净不会传染的，但是不洁净却会传染的。一只苍蝇掉到一锅粥里面，它坏了一锅粥，对不对？整个粥就沾了。脏掉了，你把清水倒到粪堆里面，粪堆不会干净，你只会玷污了所倒下去的水。所以要影响把洁净的变为不洁净的太容易，把洁净的变为不洁净的太容易，把不洁净的变为洁净的，实在是要代价，需要小心，需要谨慎，需要用心的。好，我想我们第11章就讲到这。但是呢，在结束之前呢，我需要再提一个事情。那么弟兄姊妹就会问说，那么我们在地上，我们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不信主的家人，我们到底应该存什么样子的态度？我们很快的也读2节的圣经到底我们在生活、交友、接触上分别为圣可行吗？到底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18节很清楚的讲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等等等等等，讲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然后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然后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这是哥林多后书6章14到18节。那么，是不是我明天就不要上班呢？因为神叫我出来嘛。是不是我不能去买菜？因为那些都是没信主的，又没有基督徒开的店，我怎么样子的生活？神说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沾染不洁。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些的圣经啊？哥林多前书5章9到11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以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的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所以你刚才的问题，保罗已经回答了没有要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是有称为弟兄的，是淫乱的，是贪婪的，是勒索的，等等等，或是辱骂的，这样的人不可以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你们应当把这样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分别的原则不是只用在世界， 对世界上的人，神没有叫我们用出世离世的态度去山里面当和尚，跑到深谷里面去当修道院里面的，神没有叫我们这么做，没有叫我们离开，在世界不属世界，在世界里面却活出基督徒的见证。但是分别的原则是种在心里面，我的态度上，不光连世人要分别，连在神家有称为弟兄的却天天活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神说我们也要跟他分别，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甚至要把这样子的人赶出去，不是说没有爱，赶出去是为了要把他的身体交在撒旦的手下，让他的灵魂可以得救，还是为了挽回他，所以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对这些犯罪的，我们不是弄这种任凭的态度，而是心里面应该为着神家的圣洁，我们要很认真的来对付这些罪，不让这个罪留在神家，而且我们也 不要让自己随便去跟他们交往，甚至保罗讲的更严格，要赶出去。所以今天在教会持守这样子纪律原则的越来越少，但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约翰二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他说如果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就没有神等等等。他说如果有人到你们那里不传这个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上有份。所以看到了没有，所以也不是随随便便去接待人，连你问他的安你就跟他的恶有份，他明明不是传正道，他传错误的教训，不合真理的道，没有守着该守的道，这是错的。那么在正面上，在积极上，也是我们以弗所书第五章，刚才我已经念过了，从前是暧昧的，今天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那些暧昧无意的事不要跟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样的事。所以一面来说，我们帮助在暧昧中在罪恶中的人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活出光明来，让人羡慕活在光中。教会一定要有光，全地黑暗的时候以色列家还是有光，我们要好好的行在光中。好，那这是整个十一章，我想我必须停在这，十二章很简单，生孩子，那我想简单提过去，但是十二章的重点，重点是在讲到我们旧造的生命连生下来就是不洁净，人被称为罪人不是因为我犯了罪叫罪人，小 baby 才刚刚生下来什么叫做罪他根本不知道，但是他已经是罪人，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行，而是因为他的生命生来就有罪性，所以孩子生下来一定要洁净，所以要七天，第八天给他行割礼。听说有一个不信主的爸爸妈妈到美国来看孩子，爸爸是学西医的，西医的一个医生，他来到美国读到利未记第十二章，他说我要信耶稣，我要信神，这个神太伟大了，因为他自己当医生的，他知道孩子在第八天的时候他的血小板是在他最高的时候，而且痛神经还没有发达出来，是最不痛的时候，他说第八天是最最最最特别的一天，没想到神这样子列，所以他说神真的有神，我要信神。那我不晓得今天在座有多少人读到十二章很感动的，我们的神就是神，对不对，所以生男孩生女孩，在座的姊妹们一定会不服气，为什么弟兄只要在家三十三天，生姊妹就要生女儿就要六十六天，那对不起我没办法，这是圣经的教导。那当然有人解释说因为男孩子是表明得胜，能力刚强，所以连得胜的都不洁，那么更何况软弱的更需要不洁，更需要洁净。所以讲到这个参考就是了，但是呢就是说到生下来就需要，所以今天早上读的诗篇五十一篇，其实我说我们每一堂课都跟主日信息很有关。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对不对，所以生孩子需要洁净，那么免得他不洁出去，不洁会玷污别人，会沾染别人，因为所有 接触不洁的，他也变得不洁。所以圣经上讲到要把我们分别啊，在家安居，就是让我不要出去叫别人沾染不洁。所以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祷告，我们不仅仅要决定谁来影响我们，因为所有所接触的对我们一定造成影响，我们今天也要小心我怎么样去影响别人。因为我如果不洁净，我碰一个弄脏一个，对不对？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刚刚换完机油，现在年轻人不换机油，都是送出去给人家换，我们那个时代的留学生都得自己换机油哈，啊，然后自己 给车子tune up， 所以满手都是油污。如果我这车进来洗碗，我先不洗手我就去洗碗的话，我碰一个弄脏一个，啊，这个叫做不洁影响了别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像大卫一样，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让我不仅在神的面前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讨神喜悦，而且我也能够不要去影响别人，反而能够帮助神的儿女们过得胜的生活。所以生了孩子以后要献两个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赎罪祭。我在说所有的祭一定就是建立在血的根基上，舍命的根基上，十架的根基上。所以呢，要献赎罪祭，承认我们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为他赎罪。同样的献燔祭，他本来就是属神的，生下来就应该归给神。所以你们在座要生孩子的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态度，要为了孩子祷告，他再可爱他是个罪人，然后为了他能够得救，能够被主救赎祷告。同样的，他根本就是神所造的，他生下来就应该属神，本来就应该属神。我要用燔祭把他献给神，这是生孩子的条例让我们看见的，好不好？那我们就祷告，今天必须停在这。主啊，你的话何等的宝贵，我每次都这样匆匆忙忙快快的讲完，心里面都觉得何等的可惜。主啊，你自己继续来对我们说话，更重要的是借着的圣别的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分别我们，把我们从属地的属土的带到属天的境界，把我们从不洁净的里面带到洁净，把我们从污秽肮脏可憎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靠着基督耶稣的生命，能够在你面前讨你喜悦，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主啊，让我们每天所看的、所听的、所接触的，真的是要有分别的界限，为我们分别，为我们洁净。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经过的时候，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玷污、伤害和捆绑。主啊，让我们反而在这个世上成为光，成为盐，为你发光做见证，也给这个世代枯燥无味腐败的世代带来真正的医治和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